朋友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
在这里特别代表国语的会众向各位问安，同时也感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一起同工。
咁喺呢度特别代替国语堂向大家问安，亦都感谢我哋可以一同嘅同工。
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几年来，
我哋知道喺过去十几年嚟，
关于这个生涯规划的书籍呢，讲座蛮多的。
有好多嗰啲书籍啊，同埋嗰啲讲座咧，都系关于
生涯规划、
生养规划、
生命规划、
生命规划。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把自己的未来过得很好，
因为大家都好想将自己的未来过得更加好，
所以呢，在这些规划里面呢，很多讲到的是
好多，所以在这些的规划里面呢，讲到好多这些事，
像财富啦，像事业啦，像健康啦，这一些事情，
好像是讲财富啦，讲健康啦，讲未来好多的事。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听，
他说人如果是赚得全世界，
他说人如果能够赚得全世界，
可是赔上了生命，那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
圣经也说，
圣经也都这样说，
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基督徒就不要去规划他们的人生呢？
是不是基督徒不需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说过，
圣经里面有这样说，
耶稣用比喻说，
耶稣用一个比喻这样说，
他说你们如果要盖一座楼，
如果你们要起一间屋，
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
是不是会先坐下来来到计算来到规划，
能不能盖得成呢？
如果不敢做的时候，能不能够起得成呢？
所以这表示说，做事情之前都需要有规划，
就是说每做每一件事，我们应该呢之前都有一个规划的，
所以我们人生也是要有规划的，
所以人生也都是应该有这个计划。
比如说，
比如咁讲，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哋翻小学嘅时候，老师通常都问我哋一个问题。
那个作文问的题目都常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好多时候俾我哋一条作文嘅题目，问我哋将来你想做乜嘢？
这样子的问题呢，就启发我们去思考。
呢一类咁嘅问题就启发我哋去思考，
想说我们将来想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标？
讲到我哋将来想做乜嘢，达到咩嘅目标？
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些盼望。
所以我哋心里边就有啲盼望。
所以规划未来是应该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
所以当我哋计划未来嘅时候，就应该朝着呢个目标嚟到前行。
一个有规划的人生，
一个有计划嘅人生，
能够带我们向前走，
能够带我们向前走，
我们会有一个目标，
我们就会有一个目标，
我们也会有动力，
也都会有动力。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呢，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怎么样来做计划我们的人生呢？
在规划我们的计划未来的时候，
当我们计划我们未来将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跟认识，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和认识呢？
我想用借着今天的经文，
我希望藉着今天的经文
来跟各位分享，
来与大家分享，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规划人生的时候应该有的认识跟态度，
当我们计划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规划来到 和什么的态度。
第一个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不要夸自己，
当我们作神的子民的时候，当我们计划我们未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夸自己。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夸我们自己的未来是不好的，
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自夸我们的将来是不好的。
我们来看为什么，
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呢？
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
在耶稣那个时代，
犹太人他们到处去做生意，
那些犹太人他们是到处去做生意，
所以他们到处的行走到别的地方去是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他们要去第一些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就像今天十三节里面讲到的，
好像今天第十三节那里讲到的，
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那抹城里去，
就是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做买卖得利，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可是为什么十六节又提到说，
为什么在十六节又提到说，
你们竟这样张口狂张张狂夸口，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如果说他们有计划这样子的要去做，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计划去做，
心里是这么想的，
心里面是这样想，
为什么又说这样子的夸口是不好的，
为什么这里说这样夸口是不好的呢？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当他们是神的子民，
问题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
在做规划的时候，
当他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如果没有把神的计划列在他们的规划里面，
如果他们没有将神的计划摆在他们自己的计划里面，
那这样子的计划是一个很狂妄自大的计划，
这样的计划就是非常狂妄自大了，
因为他们等于是把神排除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因为他这样就是将神排出他的计划之外，
也等于是说他们可以靠自己，他们不需要靠神，
你都可以说他们是可以靠自己而不是 靠神了。
所以你可以从他们的十三节里面看到那个他们的口气，
可以，所以在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口气，
他们讲这些话，他们的口气就好像他们完全知道将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他们这样讲就好像他们完全知道将来是什么的情况，
又好像他们可以掌握未来一样，
也都好表示他们可以掌握未来。
所以耶稣说这样子的夸口，
所以耶稣说你这样的夸口
是邪恶的，
是邪恶的，
因为这样子的夸口是没有将神放在他们的计划放在他们的心里，
因为这样的时候就是不将神放在他们的计划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
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
所以神所做出来的事都是好的，
所以神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
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计划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将神的计划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等于没有神了，
我们所计划出来的都没有从神来的良善，
我们所计划的一切都没有神的良善，
里面只有是我们自己的自傲跟自大，
里面只有的是我们的自高和自大，
同时也只有我们的自私跟野心，
也都只有我们的自私和野心。
所以耶稣说这样子的夸口是恶的，
所以耶稣说这样的夸口是恶的。
耶稣说像这样子的人他们的生命，
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怎么样，
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会怎样的，
而且没有神在生命里面的时候，
还有如果我们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就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就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所以这样子的计划跟生命也是很有限的，
这样的计划和生命也都是很有限的，
他们所知的很有限，
他们所知的很有限，
他们的生命呢就像这个十四节里面所提到的，
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十四节这里所提到的，
耶稣形容说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如何，
这里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明天是怎样，
耶稣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片云雾，
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本来就是很短暂，
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其实是很短暂的，
最多不过是120年，
最多最多都是120年。
不过我相信活到120年的还是屈指可数。
我想能够活到120年的呢都是屈指可数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计划，我们都是计划明天或计划未来怎么样，
很多时候我们计划的时候都计划明天或者计划将来是怎样。
可是耶稣在这里很郑重的提醒我们，
但这里很郑重的来提醒我们，
我们对明天根本都不知道，
我们连明天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对明天有很多的这些不认识，
其实我们对明天是有很多的不认识，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明天，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明天。
从时间的观点上来讲，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现在，
从时间的观点来讲，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
我们现在甚至不晓得下一个小时会是怎么样，
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会是有什么事发生。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我经常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
特别是有一些像车祸的情况，
特别是好像有些车祸的情况，
听了那些新闻呢，心里都非常的惆怅，
听到这些的新闻心里面都 很多时候是很惆怅，
因为很多时候报道的是前10分钟才离开家门，
因为很多时候报道说前10分钟先离开家门，
可是离家没有多远，后10分钟就车祸。
但没多久，10分钟以后就出了车祸了。
很多都是这样子，生命就不见了。
很多都是这样来到生命不见了。
所以太多时候我们计划明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计划明天。
我们也期待明天。
我们都期待明天。
我们甚至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明天。
甚至将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摆在明天。
可是呢？
但是呢，
有一句中国的话，
中国人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是一首诗的一部分，这么讲，
一首诗的一部分是这样讲的，
明天复明天，
明日复明日，
明天何其多，
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天，
日日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万事成蹉跎。
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
这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只计划着未来，
我们很多时候只计划未来，
我们很看重未来，
我们很看重未来，
结果把所有的期望 跟计划都摆在未来，
所以将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希望都摆在未来，
可是我们就忽略了现在，
但我们就忽略了现在，
要将明天过得好，
要将明天过得好，
首先我们一定要操练，
首先我们一定要操练
怎么样将现在过得好，
怎样将现在过得更加好。
我们有没有从人家去想过，
我们从来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假设我没有明天，
如果我没有明天的话，
那我今天应该怎么过，
我今天我应该怎样过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想过，也听过别人这么说过，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想过，也都或者听过别人这样讲过，
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他们一定会把今天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将今天成为人生的最后一天，
然后会尝试去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会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
譬如说
我静静的去听人家的书的讲话，
我会静静的听人家讲说话，
我学习怎么样跟专心的来去聆听一个人的情绪，
我会专心的来到聆听别人的情绪。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的听，很慢很快的听，
很多时候我们很快就听了，
然后就很快的去行动，
很快去行动，
我们以为我们听清楚了，
以为我们自己是听清楚了，
就按照自己那个听清楚的意思去做，
就用自己以为听清楚的意思去做，
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慢慢的听，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学习慢慢的听，
比如说我们学习怎么样温柔的对人家说话，
或者我们学习怎么用温柔的说话来跟人家说，
或许我们的这个习惯跟生命是个性是很快的说，
或者我们那个性格我们的生命就是很讲嘢讲得很快的，
或者是很暴躁的说，
或者很暴躁地来讲说话。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跟以前不一样的事，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跟以前不同的事呢，
或者是我们花一点时间，
或者我们用一些时间，
或许你有那个机会就那五分钟，
可能你只有那五分钟
来去跟别人分享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跟别人分享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我们学习慢慢的听了之后，
或者我们学习慢慢听之后，
我们知道了别人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就知道别人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虽然能够帮助他的事情很有限，
可能我们能够帮他的事情是很有限，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
但至少我们可以学习到用祷告来纪念他们，
或者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去鼓励人，
或者我们学习怎样去鼓励人家。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别的人有问题跟我们倾诉，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别人有问题他向我倾诉，
很多时候我们是急于给他们我们的意见，
很多时候我们就急于将我们的意见给他们，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操练里面，
但在我们人生的操练当中，
我们经常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能够经常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些话不单单帮助我们，
那些说话就不单是能够帮助我们，
当我们知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那些话来去安慰他们，
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安慰他们，
来去鼓励他们，
来鼓励他们，
或许我们这样子做，
或者我们这样做的话，
看不到什么果效，
我们未必可以看到我们的果效，
但是我们也要常常记住，
但我们应该时时地记住，
神一样经常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工作，
神每时经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工作，
也是借着我们给其他人的这些鼓励跟安慰，
很多时候是会藉着我们给人的鼓励和安慰，
把神的这些平安带到他们生命里面去，
来将神的平安带到这些人的生命里面，
因为我们在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
不太有太多人愿意花这一点点时间，
不是很多人愿意花这一些时间
来去安慰他们，来去鼓励他们，
来安慰人鼓励人。
我曾经跟一个慕道友谈过很多事，
我曾经跟一个慕道友来到分享很多的事，
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看很多事情都是灰色的，
在他的眼中很多世上的事都是灰色的，
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所遇到的事情都是负面的，
他觉得他自己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很多的事都是负面的，
但是从他的分享跟里面我知道他有儿女，
但从他的分享当中我就知道原来他有儿女，
他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带领去照顾他们，去帮助他们，
他用很多时间精力去照顾和看看顾他的儿女，
所以他们的一对儿女都 学习得很好，
所以他一对的儿女他们的学业都非常好，
很多事情都没有让他操心，
很多事都没有让他操心，
所以我就鼓励他，
所以我就鼓励他，
鼓励他能够看得到他在儿女方面的付出，
给他看出他在儿女方面的付出
是很正面的，
是很正面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其他的家庭，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其他的家庭，
因为家长忙于他们的这些工作啊，在事业方面的事情，
他们的家长很忙于他们的工作事业等等，
而忽略了跟孩子花时间来去相处，来去沟通，
就没花很多时间与他们的子女来到沟通，
以至于他们都不晓得儿女的问题是在哪里，
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儿女的问题在哪方面，
所以当儿女开始对这些不满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的儿女对世界上的事有不满的时候，
开始以很多怪异的行为来去抗议的时候，
很多时候用怪异的行为来到抗议的时候，
很多父母还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多父母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所以我鼓励他看到他生活里面很多正面的事情，
所以我鼓励他要看到他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正面的事，
让他生的这个心思念不要被很多负面的事情所占据，
被他的心思意念不要被这么多负面的事而占据了，
所以这个是我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常可以去做的，而且是现在马上可以做，
所以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时时去做的事，
如果我们经常带着一个心思意念，我只有今天可以活，
如果我们时常带着这个这样的意念，就说我们只有今日可以活，
以至于我愿意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而我愿意将在这个有限的时日里面
做出一些事，活出一些等等日常的日子是跟以前不一样，
能够在生活是能够活出的来是与以前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我们在看明天的时候，
而这样的时候当我们看明天的时候，
就好像是神的恩典多给出我们像今天这样子的生命，
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给我们在今日里面的情况，
也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有意义的生活来去操练，
我们用有意义 的操练来到对住我们的人生，
如果神给我明天，
如果神给我明天，
我如华炮制，我一样把明天过得像今天一样有意义，
我亦都好如此嘅嚟到炮制，系将明天亦都好有意义嘅嚟到活出。
那这样子，我们的未来的计划才会有意义。
咁我哋未来嘅计划先会有意义。
否则，如果我们今天生活的没有意义，
否则我哋今天生活都冇意义嘅话，
只是忙于计划明天、计划未来，
只系忙于计划明天、忙于计划将来。
请问我们拿什么来去过明天的日子，
那我们用什么可以过明天的日子呢？
如果我们糟蹋了今天，
如果我们糟蹋了今天，
99%我们会糟蹋明天，
那99%的可能呢，我们会糟蹋明天，
所以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很有限，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
不要只想着明天未来，
不要只是想到明天和未来，
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靠着跟主的关系，
我要将我们现在的生活靠着主的和我们主的关系，
过得充充实实的，
过得充充实实的，
过得很有意思的，
过得更有意思的，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明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对明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
第三呢就讲到我们的心态，
在第15节这里讲到说，耶稣说你们只当说，
在15节那里说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我就可以活着，
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
然后17节讲到，
然后17节讲到，
人若知道行善，
人若知道行善，
若不去行，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
这就是他的罪了。
我们先来看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
我们要看一看这里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
15节里面讲到说，主若愿意，
15节那里说主若愿意，
这里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这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开始看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
开始看重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地位，
是把这个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首位，
是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也是愿意把自己交的意愿交付给主，
也都愿意将我们的意愿交托给主。
这里说讲到说， 主若愿意，
这就话主若愿意，
他的意思就是在寻求神的意愿，
就话要寻求神的意愿，
诚心的来求神来带领，
诚心的求神来到带领。
所以这表示说在计划的开始，
就话当我们计划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把神邀请进来，
我们应该将神邀请进来，
邀请神一起来参与我们人生的计划，
邀请神来参与我们人生的计划。
各位如果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的话，
如果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的话，
里面在描述保罗他到各地去宣教的过程，
里面是记述了保罗 他到各处去宣教的情况，
然后里面有记载很多保罗跟地方教会的一些通信，
也都记载了很多保罗同地方教会的通信。
有时候保罗会说若主愿意我愿意到你那里去，
很多时候保罗就说如果主愿意的话 我想去到主那里，
有时候并没有提到若主愿意之我计划到你那里去，
但有时他就没说、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只是说我想去那里。
但是不管保罗有没有把这个主若愿意放在他的信里面，
但无论、保罗有没有将这个主若愿意这句说话来到摆在他的书信里面，
我们都知道保罗都是按照神的意愿再去做，
我们都知道保罗是按照神的意愿去做事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时时有的一个认识跟心态，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时时有的心态和、这样的做法。
我们愿意交付出我们自己的计划，
我愿意 将我们的计划来交付出来，
我们愿意把神邀请进来请他来带领我们来去计划，
我们愿意将神邀请入到我们的计划当中，
以至于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真的是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帮助，
以致我们的计划当中是有神的带领和帮助，
因为我们会学习靠圣灵来去 带领我们，
因为我们会学习用、依靠圣灵来带领我们。
所以光是计划没有行动，那个计划也是没有用，
所以光是有计划而没有行动也是没有用的。
十七节在提醒我们，
第十七节那里提醒我们
说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人如果知道行善但不肯去行，
这就是我们的罪。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了。
行善是什么？
行善是什么呢？
行善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给食物银行一些食物而已吗？
是不是只是给一些食物给食物银行呢？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路边有那些街友我们就给他一点钱吗？
是不是我们见到街边有些乞衣我们给些钱他呢？
当然这些事情是重要的，
当然这些事都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帮助社会上那些有需要的人，
因为我们应该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但是在这里所说的行善，
但这里所讲的行善
是讲说在神看起来是好的事情，
是讲到是神看来是好的事情，
那圣灵会告诉我们，
圣灵会告诉我们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
圣经在讲到说神的旨意是那良善美好的，
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良善美好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出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愿意将自己交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多多的跟圣灵有这样子亲密的沟通，
我们就与圣灵有亲密的沟通，
我们就更能够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那美好的旨意，
我们就明白什么是从神来美好的旨意。
我们既然知道这是好的是良善的，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是良善的，
我们就学习顺服去做，
我们就应该学习顺服去行。
这就是这一讲的若知道行善我们就要去行，
就好像这节所说的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行善我们就应该去行。
我们做基督徒跟一般人有很多的一些毛病，
我们、做基督徒都好像其他人一样有很多的毛病。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做计划，
可是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没有邀请神进来，
但我们计划的时候没有邀请神进来。
可是在我们执行计划的时候呢，
但当我们执行我们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就拼命的祷告，
我们就拼命的来祈祷，
我们祷告说求神啊帮助我，让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使到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我们就好像请求神啊，就在把他那个橡皮筋一盖，
好像我们、求神呢用他的印来印在我们 的生命当中，
盖的那个章好像要神来背书我们的计划，
我们呢叫神盖这个章，叫神呢背书我们的计划，
来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再请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是请求神来帮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帮助我们，
可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参与啊，
但是这个计划根本都没有神的参与，
这种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偏行己路，
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偏行己路，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偏行己路，
圣经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偏行己路，
所以事事在任何事情上，
所以我们应该在任何的事情上
都一定要邀请神进来，
都邀请神入去，
这样子我们的路才不会走偏，
那我们的路才不会走偏，
这样子我们的计划里面才会有神的良善在里面，
那我们的计划就有神的良善在其中，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不同的这个阶段，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
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不一样，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的目标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做适当的调整，
所以我们应该做适当的调整，
我们年轻的时候，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跟经历我们需要被丰盛的，
我们的生活都是希望有更丰盛的，
我们需要借着生活经历不断的 被锻炼，
我们的生命希望呢藉着生命的不同的事情来被锻炼，
然后借着这些生活的历练呢，让神的生命呢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更加丰盛，
那就藉着这些的锻炼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
以至于在这些经历里面神可以塑造我们，
在这些经历当中神能够塑造我们，
塑造我们能够成为将来神能够好好用的人，
塑造我们成为神合用的人，
耶稣在做教导里面有很多比喻哦，
耶稣的教导当中有很多的比喻，
有那才干的比喻，
有才干的比喻，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
有从神而来的这些属灵的恩赐，
我们有从神而来不同的属灵的恩赐，
但是要能够让这些属灵恩赐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好发挥的话，
但如果你要用将这些属灵生命恩赐能够好好发挥的话，
也是要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经历了，不断的来去操练操练，
是要藉着我们 生活当中不同的经历来操练我们，
那如果我们是生命里面已经经历了跟很一段时间的话，
如果我们是跟随神一段时间的话，
在座有很多都是中年纪以上甚至是退休了，
我们当中有很多中年的人或者已经退休的人，
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这些生活历练，就好像那个宝藏一样，
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经历好像宝藏一样，
感恩神过去带你们这样子走过来，
你感恩神过去这样来带领你经过，
以至于让你们的生活生命里面累积了很多这些生活的智慧，
以致你的生命当中累积了很多生活 的智慧，
这些生活智慧是从生命的经验累积的，
这些的生活的智慧是在经历生活的经历累积而来的，
也是跟您和神的关系里面跟神同工里面一起累积起来的，
你都是同因为你和神的关系当中来到累积起来的，
那怎么样来运用这些宝藏，
那怎么来到运用这些宝藏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拥有它就好了？
是不是我们觉得拥有它就算了？
我们要来拿出来跟别人分享，
我们应该拿出来与别人来分享。
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都很重视这个怎么样传福音、啊、
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重视传福音。
那在这传福音里面呢，很多地方是很不容易进去的。
我们知道传福音去到很多地方呢是很难入到去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很多基督教国家里面都有这样子以专业技能来去进去。
所以在很多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呢，都是使用专业技能呢入到去某些地方。
去那些宗教还没有开放让人家进去传道的那些国家里面，
就是去到那些是不被宗教自由入到去来到传扬的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说利用教学、
啊、我们看过很多的例子，例如、利用教学。
因为在很多国家里面他们很需要人到乡村地区去帮忙教学，
因为很多国家他们需要人入到去乡村里面来到教学，
或者是去帮助年轻人做一些辅导的工作，
或者去帮助年轻人做一些辅导的工作，
或是甚至很多偏远地区缺乏学校需要建立学校的，
甚至很多偏远的地方他们缺乏学校需要建立。
所以你不管是在工程或是在教育方面的领域你是专业的话，
所以如果你在教育或者在工程方面是专业的话，
这些都是你可以做未来规划的时候怎么样来服侍神。
你可以用这些恩赐你的技能来到服侍神。
比如说在医疗方面，
例如在医疗方面
很多地方需要这些医疗团队的资源，
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这些医疗团队 的资源，
或者是培训当地的医疗团队，
或者是培训当地的医疗团队，
甚至是医疗的这些技术合作，
甚至是技术合作，
或者是这些仪器设备的这些资源，
或者是仪器设备的资源。
这些也包括医疗界、工程界、科技界各方面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无论教育界、工程界、医疗界各方面都很需要人才。
我相信在座很多都包括在这些行业里面，
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在这些行业当中。
我们真的要求神，
我们真的要求神
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计划，
帮助我们怎样来计划，
以至于我们的计划真的能够来去荣耀神，
以致我们的计划真的能够荣耀神。
或许我们没有机会到别的国家去，
或者我们没有机会去到其他的国家里面，
但是就在这里也有很大的需要，
就算在当地我们自己这个地方都有很大的需要，
我们可以摆上来协助，来教在教会的发展上摆上我们的侍奉，
我们可以为着教会的不同 的部门的需要来到摆上我们的侍奉。
很多教会都在做职堂的工作，
很多教会都做职堂的工作，
因为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加拿大，
因为越来越多移民来到加拿大，
我们教会的这个职堂永远跟不上那个移民的速度，
我们教会的职堂永远都跟不上移民的速度。
不只是职堂，在现有的这个教会里面呢，
不但是职堂，甚至是我们现有的教会里面，
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摆上的，
也都很多需要我们摆上的，
比如说教会行政，
例如教会的行政。
各位或许会觉得说教会行政好像不是很重要，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
或者有些人觉得啊，教会行政这些很小事啫，不是很重要啫。
但是你如果有这些管理的这些专业的话，
但如果你有这些管理的专业的话，
也可以应用到教会，
你都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
如果你在这方面摆上的话呢，
如果你将在这方面摆上的话，
你可以让牧者能够专心的去做教导，做这些探访，做这些关怀，做这些培训的工作，
那你就可以使到牧者呢可以腾出时间多啲去做呢啲教导啊、探访啊、辅导啊各方面嘅工作。
我们陈牧师是一个在教会行政方面很有经验的，
我哋陈牧师系喺教会嘅行政方面好有经验嘅。
他可以告诉你教会行政上面是多么需要弟兄姐妹的这些服事，
他可以告诉你教会的行政方面是几需要弟兄姊妹来帮助。
我相信在各位里面有很多人已经做主日学老师，做这些教导做了很多年，
我相信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做在主日学里面教导很多很多年了，
你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你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
但教会的侍奉就好像那个血液需要循环一样，不断的要有心血进来，
但教会的侍奉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血液，所以有些新血的入来，
所以我们就要做很多培训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多培训的工作，
我们就需要借助各位的你们的过去这些侍奉的经验，
我们就需要藉着你们过去侍奉的经历经验，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例子，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来去做规划，
所以我们都是这些是例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可以靠着神在神的工作上面来到计划。
最后我要用一个教会的例子来作为一个给各位的一个鼓励，
最后我想用一个教会的例子作为一个对大家的鼓励，
韩国的三一教会，
韩国有个三一教会，
从1994年开始，
在1994年开始，
每一年都派短宣队到台湾，
每一年都派短宣队去台湾，
他们教会的宗旨是什么，
他们教会的宗旨是什么呢，
三个，复兴、宣教、教育，
就是复兴、宣教和教育，
所以他们在宣教方面，他们动员在所有的这个教会弟兄起来。
他在宣教方面动用了很多弟兄姊妹。
他们到日本、台湾、缅甸、韩国的农村去做宣教的工作。
他去到很多国家的农村里面来到做教导的工作。
他们这样子一年又一年的做了二十年呢？
他们年年都是这样做了二十几年。
因为他们是不断的做长期培训，
因为他们是长期来做这个培训，
而且整个教会合一的祷告，
还有全个教会合一的祷告，
并且他们自己出来去做短宣都是自掏腰包，
还有他们出来短宣的时候全部都是自费的，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这方面怎么样来去鼓励会友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怎样来到鼓励会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单单我们基督徒要规划我们的这个人生，
所以不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计划我们的人生，
整体教会也要规划教会的生命，
所以整体的教会都应该是规划我们的生命，
以至于这个教会的生命是有很多我们这些有规划的基督徒的生命所结合起来的，
所以教会的计划是很多信徒他们的生命计划可以来到积立起来的，
那我们真的记住我们今天学习就是，
所以我们应该谨记我们今天所学到的，
我们邀请神进来，
我们要邀请神
帮助我们来规划人生，
帮助我们来到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要把神排除在外，
我们不要将神排除在外面，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只会夸我们自己，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夸自己，
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只会满足自己的需要，
我们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
我们真的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神来参与，
我们应该在任何的事上面都有神的参与，
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让我们同来到祈祷，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